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介绍过，那就是天主经，基督教称之为主的祷文，是耶稣在他的有生之年，他所亲自教给我们的唯一的经文。同时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稍微介绍了，解释了天主经的前半段的一些意义。那就是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继续的来介绍下半段的意义。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我们要吃东西才能够维持我们的生命，也因此我们要求天主赏赐我们物质的食粮。天主的爱不但是让我们存在，给了我们生命，同时天主也继续的让五谷百果不断的生长，飞禽走兽不断的繁殖。因为如果没有天主继续的创造，让他们继续的生产的话，我们有朝一日一定会饿死。所以我们求天主让我们在物质方面不要有匮乏，能够吃得饱穿得暖。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的生命除了有物质的需要之外，因为我们有肉体，但是呢我们还有精神还有灵魂，那并不是物质的东西所能够满足的。节目当中我也许曾经提到过，就是当年我在菲律宾南部俗务给一个天主教的学校老师们演讲的时候，最后留点时间让他们问问题。有一位女的老师，她问的问题是这样的，她说，神父，我没有问题，我只是替我母亲问一个问题。我的母亲在过去根本不会在下午出门去逛街的，但是最近非常的反常，每天下午一定出去，回来的时候大包小包拎回来，但是他所买的这些东西根本不用，就丢在墙角，到底怎么回事？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我问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我说，某某老师，最近家里是否发生什么变故呢？他说，有啊，那就是我的爸爸几天前刚过世。我说，喏，你看，答案就在这个地方。你的母亲跟你父亲老来伴，他们彼此相依为命，现在老伴走了以后呢，你的母亲心里感到非常非常的空虚，那么他这是一种心病，因此是需要用心药来治的，但是呢他去用花钱要来满足，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老伴走的这种痛苦实在不是局外人所能够了解的。我又记得好多年前有一位大学的男孩子跑来找我，他说，神父啊，我爸爸不是教友，我妈妈是教友，但是如今在医院里面呢心肌梗塞，现在在加护病房，已经不久人世了。他问我说，我妈妈过世以后是不是可以在教堂举行弥撒呢？我说，不是听说你妈妈受过洗吗？那当然可以在教堂举行殡葬弥撒。但是接着下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妈妈病危有没有请神父去为她祈祷复有呢？他说没有，所以当时我就拎着包子我就跑到了医院去看，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的母亲已经，医生在做最后的急救。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也不能够帮助他办什么告解，只能够给他赦罪。完了之后呢，他的母亲离开人世。没有多久他的爸爸来找我，爸爸当时已经60来岁了。他说，神父啊，我太太走了之后呢，我的内心感到非常的空虚。后来他就描述那份空虚感给我听。他自己本身当时还在上班，他说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呢，他说 到了盥洗室去。在这里，牙刷上面并没有挤好的牙膏，他眼泪就掉下来。到了厨房，餐桌上面没有一杯热腾腾的牛奶，他的眼泪掉下来。他说晚上下班呢，因为家里没有人，所以呢，他就在外面吃面。他说当那个小摊子把摊贩的把面热腾腾的面端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的眼泪又掉下来。晚上睡觉的时候，枕边人不见了，他说整个的枕头都被他的泪水沾湿了。当时我花了蛮久的时间陪伴着这样一个可怜的灵魂。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位老师的妈妈，她之所以她要花钱去买那么多的东西，是因为她以为买这些东西能够让自己的空虚的心灵能够得到满足。其实呢，不可能的。像刚才我们说呢，心病必须要用心药来医。在心理学上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这个人如果他有心理的挫折感，或者是很深的一种空虚感、孤独感的话，他能有几种极端的表现。比如说平时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很节俭的人突然间花很大把大把的钞票买一些不用的东西。那么另外一种是平时非常在意自己的体重的人，他会猛吃东西，好像永远吃不饱。那么这都是一种空虚、一种挫折感的一种表现。我刚才举这两个例子，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除了有物质的需要之外，不要忘记还有精神的需要。因此当我们在祈求天主让我们能够得到日用粮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除了求物质的需要，还应当求精神的食粮。还记得在耶稣传教之初，他当时在旷野中以40天40夜守斋祈祷，后来结束之后肚子饿了，魔鬼趁虚而入，三次诱惑他。魔鬼的第一个诱惑是什么？他对耶稣说，你如果是天主子的话，你就把山上的石头变成饼解饥好了。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告诉我们，人不只靠饼生活，而要靠天主口中的每一句话。因为我们除了有物质的需要之外，我们的精神心灵的需要更重要。有多少人他物质生活、物质享受比别人都好，但是呢，心里却不高兴，却不愉快，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心灵空虚啊。相反的，有的人如果他的心灵非常的满盈，非常的充实的话，在物质方面匮乏一点，他也觉得非常的快乐。所以当我们在求天主给我们这个日用粮的时候，不要忘记，不要只是求物质的东西，更应当求在精神的生活方面也能够得到满足。接着耶稣要求我们求的就是宽恕，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关于宽恕我们以前讲了不少，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再温习一下。在这么短短的一篇祈祷文当中，耶稣要求我们求我们的天主能够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这里代表什么？代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很容易得罪天主，也得罪了别人。还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吗？ 他说有一个仆人欠他的主人有蛮多的钱，到时候到他没有办法还，按照他们的合约呢，就是他应当变卖家产，把他的妻子儿女卖掉来还这个债务。可是因为他真的没有能力，也因此呢他苦苦哀求主人说，好，既然你真的没有办法，我就一笔勾销吧。照理说这样的一个仆人，他应当非常的感谢他的主人，同时对他的同事也应当同样相待，但是没有。因为他出去了之后，看到他一个同事欠他很少很少的一点钱，到时候也是没有办法还，但是呢他不谅解，他没有宽恕他，他揍了他一顿。那么这件事情被他的同事看到了之后，因此跑去找老板，他说，老板，你看你对他这么好，但是他对别人却是那样的严苛。老板说，把这个仆人叫来。当仆人来了之后，老板臭骂他一顿，他说，可恶的仆人，我这么宽待你，你为什么不能去宽待一个欠你那么少债务的人呢？所以呢，你既然不能够宽恕别人那么好，你欠我的钱现在一定要还到最后的一分钱，我才把你放出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比喻的背后，结束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所以如果你们不从心中去宽恕你们的弟兄，你们在天大父也是要同样的对待你们。所以呢，我们在天主经里面看到耶稣教给我们的，就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我们必须要求天主的宽恕。但是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如同这两个字为我来讲好像是一种先决的条件，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先去宽恕我们的弟兄或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的话，好像我们就不容易得到的天主的宽恕啊。像我们在告罪的当中，我们说我们某某人对我们不好，我不能够宽恕他，那么你如果不能够从心中宽恕，你来告诫又有什么用呢？最后还是应当要心中宽恕，天主的宽恕才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当你到祭台前面去，你带着祭品要奉献给天主，那么如果你突然间想起来记起来了，跟某一个兄弟姐妹或者跟某一个人还有过节还没有和睦相处的话，耶稣说你不要说马上把你的祭品献给天主，你先把祭品搁到一边去，然后回去跟那个人跟他和好的，然后你才来奉献这个祭品。为什么呢？因为天主喜欢仁爱胜过极限，宽恕别人就是一个仁爱的具体的表现。为我们一般人的粗浅的了解，给天主的祭品呢是最崇高的最尊贵的祭品的礼物，但是有比这个更崇高更尊贵的，那就是我们宽恕别人。因为天主要我们去宽恕别人，这是非常的明显的。在弥撒当中，我们刚开头弥撒神父他说，希望我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祭，就如同我们中国古代的皇帝要举行祭天大典的时候，他要斋戒沐浴的。所以呢，我们在弥撒的开头我们也一样要求天主先宽恕我们的罪过，但是呢，不但求天主宽恕我们的罪过，也应当请其他的兄弟姐妹教也宽恕我们的罪过。所以我们念，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过罪过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那么为什么我要求别人的宽恕呢？因为是的，最普通是我们违背了天主的诫命，所以当求天主宽恕。但是这个罪呢，这种个人性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特性，就是它的团体性和社会性。因为当我们得罪了天主，其实往往得罪了其他的人。比如说我们拿天主世界第五戒做一个例子吧。第五戒是不可杀人，那么如果我们杀了一个人是违背天主的第五戒，这是一个很大的罪。但是呢，我们杀了一个人呢，我们除了求天主宽恕以外，也应当求那个人的他的亲人他的兄弟姐妹的宽恕，因为我们把一个人的宝贵的性命给夺去了。所以呢， 耶稣叫我们祈祷的时候应当这样说，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耶稣在三月祈祷当中就提醒他打瞌睡的三个弟子们说，精神是豪爽，但是肉体是软弱，因此你们当然常常醒悟祈祷，免陷于魔鬼的诱惑当中了。我们在世界上按照天主教的道理有三个仇人，第一个就是魔鬼，第二个是肉身，第三个是世俗。那么如果我们不常常祈祷，求天主赏赐我们神光，光照我们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给我们恩宠能够去抵挡这些诱惑的话，我们很容易跌倒。所以呢，在祈祷当中，耶稣也要求我们向天父祈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那么阿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上所求的，希望天主都能够成全，替我们成全。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做了天主经分成两集的简单的解释，当然这种解释大部分是根据我个人的一些了解，不一定是权威性的一种解释，希望借着这种解释呢，能够帮助听众朋友，像比如说教友的话，那么能够有意义的懂得什么意思的去念天主经，效果一定更好。那么如果听众朋友当中不是教徒的话，没有关系，也能够按照这样的去祈祷，天主一定会降福你们的。再见，天主保佑。